大家好，这里是关雅迪的播客，现在给大家录的是2024年3月31号的内容啊，其实已经4月1号了，而且是4月1号的中午过后，我刚刚又看了一遍，在电影院里面啊，其实是第一次看《坠落的审判》，因为今天晚上不是有一场北京的活动，那我肯定要先在影院里面，还是要感觉一下这个观影的氛围，现场有7、8个观众吧，作为这个上午场11点钟的场，我觉得也已经不错了啊。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什么呢？我正好从影院出来散步回家，我觉得这个距离刚好录一期节目，就是有几个点都在刺激着我。一个呢，是梁文道道长《八分》这个节目，是从2018年6年前的今天4月1号开播，播完了4季，等于第5季就不再更了，现在改名叫《八分半》。然后我看的是在小宇宙上，我不知道是不是独家，反正他改名《八分半》。制作人还是杨大一啊，就是文化有限的主播，然后80集，每周3和5更新，大概现在售价是299。那这是第一个小事儿，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听过4季里面80%-90%的内容吧，可能还有一些没听完。那我也很喜欢听，很多人也都很喜欢听道长，大部分的时候是单口播客，那有的时候也有对话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前2天看这个《银河携手》，他最后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叫“没有成长也是成长”。我觉得可能这是从剧作上、从编剧的一个视角。我个人其实觉得，这不太存在没有成长这件事儿，只有成长，或者说成长的负面，甚至略略有点退步，它都是人生当中的。经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人都在变化，怎么可能没有成长呢？没有成长岂不就是否定了变化？而我们每天的自己其实都不太一样，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我们不就是为了感知这种变化吗？所以这个没有成长的成长又是第二个事儿。第三个事儿呢，就是我在家抽空的时候听了姥姥和古希，这次又加了一个嘉宾，他们在聊生育焦虑的这个话题。那这是自习室的第10期。那这个话题呢，其实因为我的这个年纪的原因，跟身边很多男性包括女性朋友，我们都聊过这个话题。在过去的很多年，毕竟我现在都40多岁，所以我的同龄的同学啊朋友啊，大概都经历过30多岁就开始，特别是35岁往上走，我过去10年不就是35岁往上走吗？所以这个话题其实讨论蛮多的。我也很高兴呢，就是听到他们三个女生朋友在，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推心置腹、真诚的一个对话。我是把这期节目应该推荐给身边的男性朋友们去听一听，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解女生在自我成长过程当中的很关键节点和人生重要选择上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讨论吧。会有很多的启发。所以你看啊，这三件事儿，从道长的新节目《八分半》到《银河携手》里面，他其实一直想传递的一种似乎反套路的人生态度，再到三位女生她们掏心掏肺的在聊这个婚，不是结婚啊，是生育焦虑，也是生命成长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选择。那这三件事情，其实就让我真的意识到，好像回看我们好像成长到底什么是成长，就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中间有起起伏伏，然后有顺心不顺心的时候，我想说可能这都是成长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惯性，比如说在小时候一定身边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应该怎么成长，应该怎么长大，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是对的，但后来发现真正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感觉总有那么一刻或者一段时间，你会对过往的大部分对自己的这种灌输或者说说教都会产生一个推翻性的新的认知。我其实想提出这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就是这是我们这在国内成长的这个小孩，这是一种独有的情况呢，还是说其实全世界也都差不多啊？就是可能东西方是有点差异啊，但是整体上是不是这是一个共性，就是随着成长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认知，改变自己的生活的 思考和态度，不排除啊，很多人他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怎么大的改变。我说不好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啊，这必须得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他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满意与否的判断，他自己才是自己生活的第一责任人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生活的，你觉得自我是否幸福的第一责任人。那我就想，一开始我们可能都是在某种既定的路径上去跟着往前走，都谈不上什么随大溜。你说我们在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啊，现在孩子可能早熟的非常快，但我那个时候真正一开始有自己叛逆独立的想法不也得到高中以后吗？那小学初中是没啥想法的，实事求是讲啊，就是在瞎玩，回头看瞎玩好像还蛮重要的，它能保护你的好奇心，然后能够让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锻炼身体啊，也玩嘛，锻炼身体，然后后来慢慢发现这是一种我们在受挫教育啊，挫折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再到后来成年之后，我发现哦，我其实越来越已经不满足于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之内，或者是在别人惯性的认知，哎，雅迪你这个年纪你这个身份你似乎好像最适合如何如何。一，我不反对，二，我只是说我不满足于此。那就会说，那你能不能做得足够好，你才能去跳出来呢？这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会说，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我会产生这种感觉，就一定是我们在原有的那个轨迹做出了个大概的样子，然后你会才会有这种不满足的感觉。我们要预防一种情况，我听到有网友啊，我在一个专业的院线经理的群里面对银河携手的一个批评，说他所谓的叙事的反套路，他其实首先啊，可能最近市场遇冷，他提出了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批评。在反套路的时候，那先要问自己这个套路本身是否足够掌握了，才能去反套路。 OK， 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是否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好像啊，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被既定的给出一个规定性的路径，这个是不是能够在我们没得选择的成长的前期阶段掌握足够的技能，然后来推动自己早一点进化到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路径。所以就是说，你得先掌握了一定的生存技能的情况下，我们再去探讨下一个阶段的自我成长。我不知道，我这是一个大概的胡乱总结啊。那我似乎觉得到了本科读了研究生，这些好像都是在累积生存技能，甚至到研究生毕业工作，在行业内也继续在积累你的这个专业人士的技能，因为你需要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之前的那个说法叫第二人生嘛 second life， 就是总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其实对我而言，我都觉得已经来得很晚了。那其实这个点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只要你在一个领域里面基本上成为了比较自洽自力更生，且大于远远大于自力更生的这个水平，你其实就可以真正的去大胆的去不断突破自己。因为我这个里面只是一个陷阱嘛，就是如果我们特别年轻的时候，那你其实不谈不上什么那个自我更新，更年轻的时候你就是大胆的尝试各种，那就是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你看看你想成为哪个领域的专家。我说的一定是越年轻的时候越去做大胆的尝试，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啊，特别是现在有了很多人工智能的帮助情况下，学习的效率和效果肯定是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能缺少生活的体验，对吧？丰富的体验。当你成为某个领域或者几个领域的一两个领域吧，也不能太多的专家之后，可能到一个阶段你又会不满足了。我其实在想，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其实这种不满足就来自于对生活本身，或者说对我这一辈子吧本质的一个好奇心，就是我还能去做什么。哎，这个风有点大啊，我不知道这个音质有没有影响，因为我是拿着手机在马路上边走边聊。那所以我现在到了我所谓的四十岁以上叫人生下半场的时候，那我测试过在经过什么样的努力的路径和什么样的方法，我可以在某个领域成为差不多的专家吧，算是专业人士的水平之后呢，我现在可能把精力放到了生命的 横向的丰富性，也不能说叫宽度，我觉得是丰富性。宽度给人感觉吧，哪个地方都来一下子，好像都刨个根儿啊，不是都刨个坑，这坑也不深。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丰富性是叠加的。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在大脑当中累积自己的知识结构一样，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去，如果听了几期这个古希和姥姥的这个节目 Study Room 就是自习室，其实他们就在做这个事情啊。包括你看 Melody 他做那个纵横四海，我现在让知识性的主播啊，或者他们读书类的主播，其实都在做类似的事情。我自己是乱翻书啊，因为我翻书太乱了，所以说我其实没有精力去做这个读书类的内容。我如果做的话，还是像我以前会做雅迪学堂这样的话比较正经的，这个就像上课一样，我会做一些课件然后跟大家分享，那是以后的事啊，第三季还没做，总是要做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活其实也可以，它的方式可以借鉴这种不断丰富自己知识结构的方式，就是用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过去几年啊想明白了之后，我就大胆的去尝试啊，不管是从越野跑怎么就切换到了海上的这个帆船，然后再从帆船再切换我们回到学校去做学生，但是现在这个博士生你知道毕业，我其实没抱太大希望啊，就是开心的读就好了。再到后来从学生，我现在怎么把播客又尽可能的想各种线下的可能，各种的结合的方法，然后包括最近对吧，也包括去感受一下表演啊，去客串一个网剧，去做演员，之前还录了一个恋综，从恋综爱好者到恋综的体验者，就是一切的一切我觉得都是关乎于我的生命体验的丰富性，而我想不想用宽度这个事儿。所以从这个点我们回头看我今天前面提的三个点，它反复在刺激着我，就是一，我们要让自己先在一定尽可能年轻的时候在某个领域达成，通过认真学习刻意练习和开发好奇心保护好奇心，达到一个领域的专家一个领域的专家水平，然后就开始继续探索，然后再以事实为依据不断的自我丰富。然后如果你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自得其乐非常好，但如果我代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把生活本身当成我深耕的一个目标和一个对象。我不说过一句话吗，当一个电影人决定把自己活成电影的时候，那他的生活会怎样呢？那其实就是我回看我不经意的过去这几年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个事儿。所以我说没有不成长的成长，我觉得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些人说，那我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退步，不如以前了。我觉得这个如果跳出来看，只要你的这个心气儿还在，也就是说咱们老说那个不叫鸡汤，就是希望还在，那你可能客观主观的原因，这段时间比如说抑郁症了，大的经济环境不好了，辞职了，比如说受到一些大小打击，我不知道离婚算不算，离婚其实不算啊，我觉得离婚是一个新的一段幸福的起点，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总之你会有些小挫折的时候，它只是更大的时间轴上来看它是一个波动。那你如果此刻你觉得自己略消沉，或者在某个人生的波动的曲线的底部的时候，就说明它在累积向上抬头的这样的势能。但说的可能有点太文艺了，但是我内心是这么相信的，就是你不可能一直倒霉的，但是你也不可能一直走运，所以在你特别顺的时候往往也是警钟敲响的时候，它绝对是相互的，好吧。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讲，我们要不断的，如果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可能年纪也没有我这么大，我可能只是在我此刻我在聊我自己的感受，我并没有说别人该如何如何，就是我现在已经活到这个阶段了，我就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在想那些事儿，它可能日常的一些碎片它不断会刺激我。哦，其实大家在各自的人生阶段都在思考差不多的。我回想我反而是那种比较后知后觉的人，但是也没有问题啊，后知后觉不就是晚几年吗？那我后面还有几十年呢，哪怕刚巧听到我这期节目的，比如说有一位50岁的大叔或者大姐，他现在开始觉醒，哇，那有什么可晚的？别忘了我一直很期待的一部电影，我好朋友尹立川导演拍的《苏敏阿姨》啊，她50多岁，55岁是吧？我忘了几岁，终于放下了家庭，她觉得在家里面过得不开心，帮着自己的孩子带他们的孩子，跟老公的关系也一直不融洽。付出了几十年，他决定要活出自己的一个样子，他就搞了一辆车自驾游啊，他就慢慢的靠着养老金就撑到现在，然后也活得非常非常好。 是一种全新的可能。我很期待这个电影，这个电影我初见版我已经看过了，非常非常棒，感动了我，真的不行不行。到时候这个电影上映，它名字还没定啊，一定推荐给大家，好吧。今天呢，我就散步已经到家门口了，就聊这些吧。不存在什么没有成长的成长，我觉得一切都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大家就是静心去感受吧。我还把自己的生活呢，还能把自己拓展出更多的可能性。哎，就聊这么一些吧。我晚上我们坠落的审判啊，现场见，拜拜。